还有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这么多的恩典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赐给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让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不但是因着信他而称义，我们更是因着他在我们里面，就让我们能够成圣，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主啊，我们今天就求你能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认识自己，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肉体，让我们因而知道如何不顺从肉体而行，更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圣灵的工作，因而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知道如何顺从圣灵。因为你自己说，你说顺从肉体的那结果就是死，但是顺从圣灵的那结果就是永生和平安。主啊，我们愿意得到从你那里来的生命，也愿意经历在你那里的平安，就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你的灵也感动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收获。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这个人我感受不知道为什么不好使，这边差吗？好，没关系，那我们就可以先那个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前面讲的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上一个主日学，我们学习的是第七章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其实前面这几章这个就是说它的顺序都是比较容易记的我们知道，我们说第四章是因信称义，第五章呢其实就是说是因信称义之后，神给我们请给我们，就是说他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在这个神的这个救恩，他会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工作，他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就让我们看见这一些事情到底是什么。然后具体的讲呢就在第六章，就是说让我们脱离了罪。然后第七章呢，就是他告诉我们让我们脱离了律法。如果具体的要讲这个，就是说是归纳一下第六章和第七章的话呢其实这里面主要的就是说，你应该想起来哈，就是有两个比喻。在第六章的时候，它有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仆人与主人的比喻，就是说从前这个罪呢是我们的主人，后来呢因着我们在基督里与他同死，那么我们这个罪身灭绝，所以这个主人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要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还是仍然觉得这个罪对你有这个一种辖制的话，其实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其实你应该就是说，因着有这样的看见和因着有这样的相信，你应该觉得自己我怎么这么愚昧呢？我神已经把我从这个罪中是解放出来了，为什么我还觉得这个罪对我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有这么大的捆绑，就有这么大的就是说这种辖制的力量呢？所以你当你看见，或者说当你相信神已经成就了这个工作，那么因着这个信心，其实它是就会有结果的。所以你当你看见这个的时候，当你相信这个的时候，你已经不在罪之下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可能有时候就是说你自己都会没有意识到，就突然一下你觉得这种罪的捆绑好像就没有了，就是一种，这也是，所以这个有这 这是先有认识，然后有加上信心，然后就有经历。这个是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的这个就是说是过程。但是有时候如果我都不知道的话，那我可能一直在这个生命之中就是一直在挣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罪怎么还是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就没有办法去胜过它。所以这个就是说是看见、相信、经历，这个是第六章。如果我们说，如果你看见神已经成就了这个工作，因着在基督里的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他的宝血和他的死和他的复活，这些个工作成就在我们身上的话呢，那我们就看见就是说是罪，其实我们是已经从罪里面得了释放。然后第七章他也有另外一个比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记得，这个就是那个婚姻的比喻。这里面呢他讲到一个女人，她有一个丈夫，她说这个丈夫呢就是说是，我稍微把这个比喻稍微再扩展一点哈，就是说根据这个第七章就把它再加一些个内容，就是说这个女人她的丈夫呢，其实她是一个要求很高的丈夫，可以这么讲，她并不是一个坏的丈夫，但是她要求很高，而且她要她的妻子或者要这个女人去做她所要求的一切的东西，如果做不到还会有后果。但是她这个丈夫呢一点也不帮这个女人，就是说她有那么高的要求，但是她一点也不帮助她，而这个女人呢她没有那个能力，她没有办法达到她的要求，所以她就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生活之中。但最后呢就是还是按照这个比喻哈，这个丈夫死掉了，那么这个女人呢她就可以嫁给另外一个丈夫，那么这个丈夫呢他的要求其实一点也不低，比前面那个他也要求很高，但所不同的是呢，这一个丈夫呢他帮助你来做，这个是很大的不同。所以呢最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前面那个丈夫就是律法，律法给你提了要求，但是他没有给你提供任何的帮助，让你去凭你的能力做，但是你做不出来，这就是律法。那么第二个丈夫其实就是基督，那么基督当这个就是当我们和基督联合，或者说其实就是一个婚姻的关系，就是我们嫁给基督，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还有时候我想就是说是神创造婚姻，其实他的这个目的，我说其实就是拿来用这个比喻的，就是拿来用比喻比作，比如说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基督徒跟基督的关系，就像是耶稣说，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我也同样想，我说既然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的话，那么我们这大自然创造的葡萄树不过是真葡萄树的一个，或者说一个不真实的幻象，耶稣自己才是真葡萄树，所以耶稣自己跟教会的关系才是婚姻，或者说我们跟耶稣的结合，这才是一个真的婚姻，而且这个婚姻会有结果，他就是说结果子给神，那就是那个成圣。这个我们唯有跟基督结合，然后我们才能够成圣，因为我们在基督结合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还记得前面他的死成了我们的死，他的复活成了我们的复活，那么我们的从前的这种罪和羞辱他来承担，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实际生活中的婚姻一样，当一个女人嫁给一个丈夫的话，那么这个丈夫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这个就是当然现在婚姻的这个观念越来越变了，越来越大，已经慢慢的把这个纯正的婚姻的这个内容慢慢给消去了哈。对，我们只说真正的婚姻哈，神所设立的那个婚姻哈，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个丈夫承担了，或者说基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羞辱，我们的罪，我们的惩罚，然后呢他所成就的一切都给了我们，这个其实就是这一个婚姻，也就是 在这个第七章里面所讲的，就是说这个比喻所讲的律法跟我们的关系。但最后的结果呢，我们说跟这个比喻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个比喻之中，他开始说是那个丈夫死了，所以这个女人可以再嫁。但是呢，在我们的实际的我们的这个救恩之中，是我们死了，我们跟着基督一起死，所以呢，我们可以再跟基督结合，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是基本上是第七章的前半段。那么第七章的后半段，其实从第七节开始，保罗就用了一个这个主语我写了很多的我。其实他在这个过程之中，这有可能是保罗自己的经历，也有可能不是，但是他要我们所要我们看见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没有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上次我也分析过，我说这个人我认为他是已经是在得救之后的，但是也有不少人他认为他说是可能是在得救之前，或者是快要得救，或者说有人说这个是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是还没得救，或者是刚刚得救，这样的，这有人就是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是我说其实这都没有关系，如果按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也就知道保罗在那里所经历的挣扎，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也是经常的碰到的。所以呢，这也是让我自己我倾向于相信，我说可能是得救之后。但不管怎样，这里他所说的一个这样的挣扎就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妇人的挣扎，他所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律法，这样有一个这么高要求的律法。因为当你有一个这样的清楚的认识，对律法的要求有一个这样清楚的认识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律法其实是多么的难以满足。他在这里他举的是一个什么，他举的是律法中其实是最后一条，不可有贪心。那么律法呢，如果你不认识律法的话，你以为律法只是行为律法，但是律法的本质是内心。因为就像耶稣基督在这个登山宝训之中，他把律法一扩展，就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你爱人的话，你不杀人的话，不光是不杀人，你不可去骂人，你不可去恨人，你告你不奸淫的话，不光是去你不有这个奸淫的行为，而是你不可有这个淫念。所以这个东西律法，你看它的本质一扩展就都到了内心。而且这个律法的最后一条是说不可有贪心。贪心是什么呢？贪心并不是我就真的去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而是说你不要想都不要想。所以保罗就是说，就这一条让他看见律法真正的意义，或者说这一条也让他看见罪的真正的含义。罪的真正的含义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做出来，而是包括我的内心都不能有那样的想法。那么他最后他就看到，就是说是哎呀，我真是苦啊，我想做的善我就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恶我反倒去做。他说当我成为善的时候，我就放在就看见有恶就在那里。这个其实这个经历，如果你是对自己诚实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是都是有的，就是说是真的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经历就是说，如果你是面对自己，就是说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话，你会看见这个经历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有的。所以他最后他会有一个这样的感叹，哎，我真是苦啊，那谁能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然后他有一个感谢神，在基督里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说是上面的时候我也讲到过，如果你对罪真的是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那你就真正的就是去渴望神的救赎，或者说你就才能够真正的宝贵神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到了这个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我们如果要是先看这一节的话呢，你还记得，如果要是这个就是说是上面的那个就是说是在第七章的结束，你要跟这一章的话，这章的开始，你就发现好像是有一些个脱节，就是说那里是讲，就是说是我感谢神，在基督里我就能够得到就是基督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么这么看来，是我是心里愿意顺服神的律，但是我的肉体其实顺服罪的律。然后呢，第八节，如今其实这个就是这里面有一个，他说所以，这个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但是你看英文翻译的话，你可能那里面可能有这个所以，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那么这一节就是他这个所以，那就是说明他前面已经讲了一些个内容，所以他现在要这样总结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么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其实就像我前面对这个罗马书五到八章的这个分析里面，我曾经提到过，我说六章跟七章可以放在一个括弧里，你可以把它，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先把它放掉，就像cut 掉一样，直接从第五章和第八章是可以连起来的。如果我们去看这几个，就是说keyword， 就是在这个第五章跟第八章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就是这些关键字哈，你发现非常的相似，而且他们的一个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就像是一个叫我们叫的夹心饼的关系，就是说是这么夹着的OK， 如果你还记得第五章的话，第五章呢就是说是一到十一节，它是讲到什么呢？那里面讲到神的爱，那边讲到盼望，你还记得不记得？就是第五章，他说前面讲了很多，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盼望和爱。然后你要去看八章的话，十七到十九节也是盼望，这个不过呢，这是我们在下一次来讲，就是说是因为我觉得第八章呢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把第八章呢就分成两个部分，这个第二部分我们今天不讲，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那里是盼望，这里也是盼望，那里有爱，这里也讲神的爱，所以它是五章的开始对八章的结束这样的一个对应哈。然后呢是五章的结束，就是后半段是对八章的开始，就是说是你记得就是说五章的前面呢，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这个定罪的问题，比如说十六节他就讲到，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的过犯而称义。第十八节也接着讲，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就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而得生命。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这个定罪与这个生命的问题。那我们看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八章的一到十六节，有人有时候会把十七节放进去，我就把十七节放到下一次讲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内容，你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也讲到生命的问题，就是讲到这个活死与活哈，这里也讲到这个定罪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所以你就看到五章跟八章它有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所以我们说他当他在这里说，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那些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那么我们说是连的是第五章，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就是说是我们这里就是说这张 slide 我已经放过好几次， 但我是一直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我的这个方法是按照逐节来讲解或者说解释，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用这种方法的一个缺点呢，就是说你会常常会忘记这个大的这个图画，所以我一直要提醒大家，我们说五照八章它的目的，它是要说是福音或者说是救恩的确据，那么这个确据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也一直讲到，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确据放在我们做过的一些事情上，放在我们曾经绝过志，放在我们曾经受过洗上，我们的确据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那么这一个呢，就是说是前面就讲了，这个确据是在哪里呢？在这个基督里，这个是大的主题。那么一个神的爱，这是第五章讲的内容，然后呢就讲到是以基督这样的一个联合的关系，神把我们其实是放在了基督里，这都是神的工作。然后脱离罪，脱离律法，第八章的时候呢，现在他就开始讲到，哎，我们的这样的救恩之中，我们还有圣灵的帮助。所以你在这里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说三位一体这个词不是圣经出现的专有词，但是在这个救恩之中，你实实在在的是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都在这里，神的爱，耶稣的联合，耶稣基督的联合，以最后第八章圣灵的帮助。所以在这个救恩之中，有人说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他各自取不同的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 role， 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父神他是计划这个救恩，所以在创世以前这个救恩的计划就已经在那里。那么耶稣基督他就来成就这个救恩，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就成就了这一切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时候，他要说成了，他确实把这个救恩已经全部完成了，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那么最后圣灵呢，他就把这个救恩运用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说是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的成长的过程中仍然是圣灵的工作，尤其是今天我们在第八章之中所提到的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其实如果要是按罗马书从四章到第八章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可能是我们在救恩的经历过程之中不同的这样的阶段。比如说因信称义，那是我们救恩的开始，我们因着信被神称义，所以就进入了这个救恩。那么当我们就是说脱离罪，那我们看见这个我们自己这个已经跟罪已经不是我们的主人的时候，然后我们开始过这样的一个成圣的生活，然后再到下一步，可能我们刚刚看见这个律法的实际，律法的要求的时候，然后我们逐渐来学会不再去靠肉体，然后去寻求圣灵的引导，去按照圣灵引导我们来过这样的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这可能也可以这样讲，是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成长的过程中这样不同的阶段。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专门看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来看见圣灵是如何帮助我们。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一节之中呢，就讲到这里，就讲到在耶稣基督里的 sorry 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基督耶稣里，这里面我有一个这样的就是说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或者说发现哈，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就像我们说的，有些个词它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我们说在基督耶稣里，有可以说是在基督里，但是呢没有在耶稣里。你去查，在耶稣里其实只出现过一次， 他是说那些个死了的人，他说在耶稣里死了的人，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提到过。但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说这就关乎到耶稣基督的名。那么耶稣这个名所代表的主要的是他的人性，那么这个基督呢，其实主要的所代表的是他的神性。所以他在这里讲呢，就是说我们不定罪是因为着在基督耶稣里，他这个重点是在基督里，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要有时候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包括这个三位一体的工作，有一点点我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忽视，在我们的祷告之中，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他会说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感谢你上十字架为我死，这个你就把这个工作去搞混了。因为如果只是口误的话是没有问题，如果你是总是这样相信的话，那你就完全把这个三位一体的工作都搞错了。上十字架的只能是耶稣，不可能是天父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只是在这里讲到这个，就是说关于这个在基督耶稣里的这个名的时候，提醒大家，哎，这里面其实是有一定的讲究。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就是说是去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有点像吹毛求疵一样，但是只是提醒大家，哎，这个我们还是如果能够更多的了解，其实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所以他这里讲就是说我们不定罪是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然后这个还有讲到就是说是为什么呢？那么第二节他就来开始解释，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那么这里面就讲到一个这个律这个词。我们知道律，如果你要去你学过自然科学的话，你知道有自然律。那么律是什么呢？律其实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如果是按自然科学的这个领域来讲，它是一个规律。规律是什么呢？规律就是说是你只要给它放在它这个条件下，它肯定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我们讲就是说规律哈。那么在这个属灵的里面呢，也有这样的规律，也有这样的规律，你只要给它放进这个条件之下，那么它就会发生的。如果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如果要是从这个自然界的现象之中我们去了解这个规律的话，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地心吸引力，这是一个规律，对吧？你不管是在美国任何的地方或者世界任何的地方，你把一个东西往下一放手，它就会掉下去，这个就是一个规律，地心吸引力的规律。但是呢，这个规律呢是可以被别的规律所 override， 或者说是另外一种作用放到它身上的时候呢，它就可能不再发生的。你比如说就像一个鸟，当它展动翅膀的时候，它就可以飞起来，它是 against 的这个地心吸引力，是因为它有翅膀。这里面呢，那么这个地心吸引力的这个律就被另外一个律，空气动力学的这个律所 override。 所以呢，在这里呢，他所要讲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在属灵里也是一样，从前我们是在这个罪的律和死的律之下，但现在呢，因着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呢，有另外一个律 override 了这个律。那么这个律是什么呢？是赐生命圣灵的律，这是这里所讲的。其实是这个赐呢，是我们中文加上去的。这个律其实它就是说是生命圣灵的律，或者说是属生命圣灵的律。最后呢，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脱离了这个罪和死的律。那么罪的律就是其实就是前面第六章所讲的，就是那样的一个罪的辖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只要我们没有得到救恩之前，那么我们在罪之下，那我们就一定是受他辖制的。就像是所以就是说现在比如说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你都不应该觉得好像是觉得 surprise， 你觉得好像你觉得哎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像比如说国内现在，我有时候会关心一些国内的 news， 现在那个假疫苗事件好像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说你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很为他悲哀，但是你不会觉得意外，因为这就是人在罪之下的这个人必然会做出来的事情，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说没有什么觉得意外的，这个就是罪的律。那么还有死的律，死的律其实就是第七章所讲的这个律法。前面我们讲到哈，律法并不是坏的东西，但是律法跟这个有跟人的罪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坏的。下面我们也会提到，他说因着人的软弱，所以律法不能做，不能做事情，不能成就事情。所以律法它本来的要求是好的，但最后的结果是让我们死，所以它被称为死的律。碰到罪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而不是律法本身不好，我这要需要再强调一下。所以他在这里就是说，是就像保罗前面讲的，那良善的最后是使我死，是杀了我的，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死的律。所以他说因着在耶稣基督里的缘故，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就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是不可能被定罪的，是这样的一个，在这里就是说这句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已经讲过了，这个我们也讲过了。那么就是我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是他讲到这个罪和死的律，那么这里面其实就是提到了这个律法。那么在第八章第三节他就开始提为什么这个律要被圣灵赐生命的律所取代，他要解释。所以你要看这个第八章的话呢，你要去看他的这个保罗的逻辑哈，是非常非常的强，每一句跟下面一句都有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非常清楚非常紧密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句的话，你已经大概即使你不知道哈，你大概推测他下面又可以讲什么。所以我们就看他的这个在这个逻辑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那么第八节其实他就来解释为什么那个律必须得被替代。那么是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罪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么这个两句如果你要去读的话，其实也就是前面所有的福音的一个总结一样。那么之所以要这样做的话，是因为律法它办不到，它不能行，它有问题，不是因为律法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我们人有问题。所以他说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他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最后神的这个拯救是什么呢？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这里面有一个词要注意的，他没有说成为罪身，而是说是罪身的形状。英文是讲 in the likeness of the sinful flesh， 就是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但是呢他没有罪，他只是有罪身的形状。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清楚，因为如果他是有罪的话，那么他的死他没有办法替代我们，他的死就只能是为他自己的罪而死。就像那个旧约之中那大祭司要去献祭的时候，他先要献什么祭？他先要献祭要赎他自己的罪，然后才能够为以色列人赎罪。但耶稣他不一样，你要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只献一次，他不需要为自己献，他需要的只是为我们献。那么这里也是一样，就是说所以我们需要很清楚的是 道成肉身，但是是没有罪的，所以是只是说成为最深的形状，然后最后他是在肉体之中定了罪案。如果这句话你要是翻译一下，要更直接的一翻译的话呢，他说其实是在肉体中定了罪的死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 condemned sin， 这个就是前面讲的。首先你讲到第一节的时候，我说 no condemnation， 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不定罪，那是第一节。但这里呢是讲到基督他定了罪的罪，定了罪的死罪，也是我们前面讲到，我们说神用死来战胜死这样的一个救恩，这个是救恩的方法。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死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罪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这个也是讲到，就是说是我们在第七章学习的时候，为什么保罗没有告诉我们律法死，因为律法是不会死，而且永远不会死。耶稣基督也说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变，最后他要成就到永远的。所以呢最后你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在这个救恩之中，当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他定了罪的死罪以后，然后就能够让这个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去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是律法开始是不能做，但是在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些个工作以后，那么这个律法的义是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些个人身上。那其实也就是律法的义所要求的，其实也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也就是在这个在第八章之中，或者说其实可以讲从五章到第八章，它的这个一直的这个往这边走的这个过程之中，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其实我们就是要成圣的。但是成圣，如果你是走律法的路，这条路肯定走不通，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要讲的意思。好，当他做一个陈述了以后呢，保罗呢就是说他一般就是说他要讲了的话呢，就是说他下面又得要解释。所以我们说他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么他下面呢就必须他就会解释为什么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然后这个就是第五节，又是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么肉体的事，这个如果你看英文的人来讲呢，就是说他就更清楚一点了哈，他说是 what that nature desires， 然后圣灵的事呢他就说 what that spirit desires， 就是说是这个是圣肉体所想要做的事，然后是圣灵所想要做的事。那么随从肉体的人就是说是他按照这个肉体的需要去活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随从圣灵的人呢就是他按照圣灵的这个指示引导去活的人。那么体贴这个词是翻译的有点怪哈，我们一般呢我们讲体贴是照顾这个人，但是其实这个可能就是那时候的这个中文翻译的这个一些个意思跟我们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但体贴这个意思呢其实是说是思想是感兴趣喜欢，其实就是说是喜欢吧，或者说我就是愿意。那你就如果这么去理解的话，我就是喜欢肉体的事，随从肉体的人喜欢肉体的事，那么随从圣灵的人呢喜欢圣灵的事，就这样的一个。他前面讲到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然后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死跟生命是对应的， 但是他不光有生命，他加了一个平安。这个平安呢，下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当他提到平安的时候，他下面就要解释为什么要有平安这个词出现。他说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里你就看见为什么前面会有一个平安，因为这里有一个仇人，有一个敌人。那么体贴肉体的人是神的敌人，所以你没有办法有平安。那么体贴圣灵的人才会有生命，有平安。然后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够服，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必须要对这个肉体下一个定义。你觉得到底什么是，这里讲了很多的肉体，那么肉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指的到底是什么？不只是我想肉体这个就是说是不死，是我们说我们的身体的意思，它的原意可能有这个意思，但在这里它肯定不是直指我们身体的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说因着你第五章的关系，第八章我们前面讲的哈，第八章跟第五章是对应的。第五章之中你还记得提到过一个什么两个这样的对比的关系，是一个呢，一个是在亚当里，一个是在基督里。那么如果你要是把这两者之间对应起来的话呢，你就会发，你可以给肉体做一个定义。那么肉体是什么呢？肉体就是一切在亚当里的你的旧造的东西都会称为肉体。那么这个肉体呢，这个范围就相当的广了，它可能就是说包括你的这个就是说是心思意念，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欲望，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所以就可以讲是，就是说你一切从这个旧造之中出来的，就是这么讲，就是说你在这个没有信主之前，在这所有的那世界上的东西，到你最后到你里面的一个反应，那么都在这个肉体之中。那么这个是肉体。那么什么是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说是圣灵的工作呢，或者说是体贴圣灵呢？那么其实这就是另外一个生命。我们说如果你有这个肉体的生命的话，那么你就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是从基督来的生命。这个所以这个肉体跟不是肉体，那么他们的区分就是在这个源头上。肉体的源头就是从亚当来，那么这个新生命的源头是从基督来，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根本的一个区别。我们说我们成为基督徒，其实这个主要的区别不是在我们行为上的所做的怎么样。我也可以举个例子讲，我们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道德水准很高，我想大家在生活中也见过这种人，虽然不多但是是有，但是他不是基督徒，他道德水准可能比我们还好，有很多情况下，那他不是基督徒，为什么？那你说他能够得救吗？那我们说那我们看见这个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说他不可能，为什么？那他缺什么？他缺的是这个新的生命，他的那个旧的生命，不管他在这个道德上表现出来有多么的高尚，他还是一个旧的生命。他唯有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我们说他才有救恩。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是星期五，当我们在听到这个各个家长在介绍他们学这个品德班的这个时候分享的时候，我也很有感触。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小孩子教育方面有很多的亏欠所以有时候当听到他们讲的时候，我总是想，哎呀，太晚了，我说我要早一点知道这些，早一点学习这些就好了。但是后来呢，我心里也有个想法，我说 其实我也想就是说对我的一个安慰哈，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孩子不管你教育的好也好，不管你教育的不好也好，最后他还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新的机会，新的起点，就是在这个救恩之中，这是一个重新开始。不管这个孩子的道德品质有多高，他最后要是没有得到这个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新的生命，那也是枉然。所以不管这个孩子教育的多么不好，如果他一旦得到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我这样讲不是说是教育我们不要去教育好孩哈，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得做，我们必须得做好，而且要是花功夫去做。但是我的意思只是讲，如果从这个救恩的角度来讲，你就是说每个人其实不管是他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你去看到，因为这个旧造的东西再怎么好，其实最后在神那里还是通不过的，必须每个人不管他是怎样，他必须得有一个这个新造，要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说你不能再去靠这个肉体，因为这个旧造的生命再怎么好，它还是肉体。然后肉体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这里讲到，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神的敌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我们说我们有时候觉得，哎，我按照这个旧造去生活，不过是一点点小小的这个不完美啊，不过是一点点小小的缺点啊，不是啊。那保罗就在这讲，体贴肉体的就是神的敌人，而且属肉体的人你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喜欢，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是我们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怎么讨神的喜悦？如果你在肉体之中，你体贴肉体，你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欢，你是神的敌人，就是有这么严重，这个后果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是那我们来讲呢，就是说是体贴肉体，那么就是说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如果讲到肉体是在这个我们从旧造之中这个生命延续过来，我们还按照那个生命去生活的话，那么体贴肉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其实在圣经之中也告诉我们，体贴肉体就是说可以说是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个是很明显的这种肉体，就是像到加拉太书其实就是说明显的肉体就可以讲了，那就是犯罪了。就是加拉太书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其实他这句话是说这个情欲的事其实只是翻译的不同，他也是肉体的事。他说肉体的事，那明显的肉体的事是什么呢？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恼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所以说有这一些东西，这是明显的肉体，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不对的事情，就是犯罪的事情，这是一个的肉体。这个的肉体可能现在我们大家很多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些个信主多少年，或者说是我们初信主的人，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我们是不能做的，这个可能就是说我们其实不难理解。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是不容易理解的，不容易或者说我们容易在我们的生活中忽视的呢，那就是那个不明显的肉体，其实就是在这个生活中的肉体，就是当我们做一个决定，当我们看问题的价值，当我们如何去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还用这个世界的这种价值观来去行事的时候，这个其实也是肉体，但是这个也许有时候不明显，有时候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还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或者说是我们觉得还没事，但其实你已经是在按照肉体来行事。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其实包括不光是在生活上，包括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也一样可能会落入肉体的这个陷阱，就是说随从肉体。就是说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讲，就是说我在准备主日学的时候，我一样会很可能会陷到这个肉体的这个陷阱之中，就是知道就是说是你在准备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有时候会是怎么样子呢，就是说你想要让别人有收获， 但是你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你会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怎么讲呢？就是说，你会把你自己的东西给放进去。这个其实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肉体的诱惑，或者说你要去跟他挣扎的，或者你要准备的，就是说，所以你需要有很多的祷告。你说让我主啊，你真的是实在是让我按照你的圣经来讲，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看见。如果我一旦把我自己的意思加进去的话，我就是把肉体放进去了。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肉体的工作。而且包括比如说在这个主日敬拜，这肉体的工作，一个工作它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标志就是什么呢？它是随周围的环境的影响呢非常的明显。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讲，我曾经是有过这样的感受，有时候还会有。比如说今天这个唱诗歌，如果这个诗歌不是我的那个口味的，我就觉得哎呀，今天这个好像这个敬拜没有劲啊，或者说我没有那种兴奋啊，没有那种感动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没意思啊。这个就是肉体的工作，就是说因为我受环境的影响。那么你真正不受肉体的影响的那个敬拜是什么呢？不管别人什么样的诗歌，我看到有些人他一直能够唱得很感动，他一直会很投入，他根本不 care 这个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子。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侍奉之中，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拿我们从前的这个旧造的人的才干方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放到教会来，然后你这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肉体的工作在这里，然后肉体的工作其实对教会的损害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里讲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个就是在这里所要讲到的。那么在这个第八节呢，我们回到这个圣经哈，我就稍微再加一句哈，就是说是我们前面也看到，就是说肉体工作的危险是你成为神的敌人，肉体工作的危险就是说是让你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么我们如何去能够去不体贴肉体而体贴圣灵呢？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是需要你在神的话语上要下更多的功夫，因为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把他的心意给我们表明，然后圣灵的工作其实都是通过神话语的工作在我们心里来做工。所以我们要通过读经，通过祷告，通过灵修，然后这样的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说是做到我们不按照肉体，或者说少按照肉体去生活，而是按照圣灵的引领去生活。好，那我们就说回到我们这个圣经的第八节，因为他这里讲到一个属肉体的人就是一个这样的归属的关系，那么他下面呢他就转到了这样的一个归属的关系。我们是跟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他下面呢就开始，因为前面讲到了一个属肉体，所以他这里讲的就是说你如果是神的灵住在你心里的话，那么你就不属肉体了，那么就属圣灵了。那么人要是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这个就是说是这里讲到的一个，我们说如果要是讲前面我们所得到的耶稣基督的工作的话，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得呢？是我们在基督里得。那么这里提到的是反过来的，那么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那这个就是在这里所讲的，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只是接受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我们再去做任何的事情，他已经成就了，我们接受。 但是当基督在我们里面，或者说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话，那么他就要带领我们去按照圣灵的这样的心意而去过，而去活，就是这里所讲的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因罪而活，却因义而活，那么我们就能够成圣。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因为生命呢本身就是活的，那么赐生命的灵他要赐给我们现在的生命，那他也要还要赐给我们将来的生命。那么一到十节其实是提到我们现在的生命，那么到第一节呢，他十一节呢他就开始讲复活，我们还有将来的生命。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行你们必死的身体复活过来。那么这里其实就讲到一个盼望，这个也就为八章的后半段打下一个伏笔。他在这里呢就是说在这里他没有展开讲，他是在后面才展开讲。然后这里我要大家注意的一个词，他说这个必死的身体，这里他就没有用肉体这个词，而用了身体这个词。身体这个词是一个中性的，所以最后我们身体的复活就是讲到将来我们这个属灵的身体的复活。所以这里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保罗没有展开讲，他需要在后面才讲。然后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讲到第十二节十三节，他就开始做一个总结。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那这个欠肉体的债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是我们这个就是说他说不欠肉体的债，所以你不要去顺着肉体活。如果一个比方，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比方就是说，是我们知道我们买房子都要借 mortgage， 都要借这个贷款。那当你把这个贷款都还完了以后，你就不欠这个 mortgage 的公司任何的钱。所以这时候呢你就肯定不会每个月再还给他寄钱，对吗？因为已经不欠他了。所以他在这里也是同样的意思，他说我们不欠肉体的债，所以我们不要去再顺从肉体活着。那么十三节做的一个结论就是，顺从肉体活着肯定是死，那么顺从，那么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个其实就是如果你要是说我把前面的所有的这些个保罗的神学这些个教义都忘记的话，你只是记住这句话的话那也就够了。因为他告诉我们顺从肉体活的后果，然后告诉我们如何成圣，顺从肉体的后果就是死，那么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那么这个就是成圣。这里呢是重点，他是讲到要靠着圣灵，然后下面呢他就要讲我们如何靠着圣灵。那么这个就是在十四十五节一直其实到十六节，但是这个转折他转折的有一点点就是说突然，他并没有很就是说很怎么讲呢，很直接的告诉我们如何靠着圣灵而活。他突然给我们讲起来一个儿子的身份。我们说如果一到十节讲的这个圣灵是一个赐生命的圣灵，就是 the spirit of life， 那么十四节到十六节他这个圣灵是一个什么样的圣灵呢？圣灵是一个收养的灵，他是一个 the spirit of adoption， 就是说这个圣灵因着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跟神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关系，那么就是一个成为神所收养的儿子或者说儿女。因为他这里他对这个神的儿子下了一个定义，神的儿子的定义是什么呢？凡被神的灵引导的是都是神的儿子。这个是 神的儿子的定义，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被神的灵所引导的，那么我们就是神的儿子。然后十五节他说，你们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奴仆的心是什么呢？奴仆的心就是从前我们在律法之下，想要靠着律法去讨神的喜悦，就是第七章所讲到的这个保罗的那个挣扎，最后的结果你就是那样的挣扎，因为你是用奴仆的心去讨神的喜悦，你不可能做到，你做不到。所以神其实是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用了这样的一个儿子的心，或者是用了这样一个收纳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办法，让我们能够成圣。这时候让我们跟父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说是我们受的是儿子的心，因为我们呼叫阿爸父。其实这个就是儿子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是一个自由的心，是一个自由的灵啊。如果大家还记得我曾经引用过这个马丁路德他的一个关于自由的这个名言，他说我们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的辖制。然后呢他也有下半节，我们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的辖制。这个就是儿子的心。儿子是什么呢？你在一个家庭里，你儿子因为你知道你的父母爱你，你就做事没有任何的惧怕。其实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的经历哈，我母亲是一个管教很严的人，我小时候就是说被她有很多的管教，然后包括挨打，不知道挨了多少打。就是说那时候我小时候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总是去偷别人的果子吃，因为我们是那种县城嘛，就是说是那小时候好像总觉得吃不饱还不知道什么的，反正就是说这个习惯被他不知道打了多少次。然后但我觉得我妈妈比较有智慧，她到我们大了以后，或者我大了以后，她就越来越放手。像到现在的话呢，就是说你就会感觉我每次回家，还有我感觉我说真是我这个儿子的感觉我是很清楚哈，因为好像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他都喜悦，你做任何事情他都同意，你就会觉得这时候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呢？你的反应是我不要做事情去伤他的心，我不要做事情去伤他的爱。其实这个是神在成圣过程中让我们做的，就是说神并不是一位严厉的父亲，你稍微做错了就打你一顿的那种，那是我们在那个就是说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受他的那种惩戒。当我们一旦其实我们认识神，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其实神的这种爱如果你看见的话，这个其实是成为你成圣的动力。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不做犯罪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想 sin against love，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在这里讲就是说是神给了我们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神给我们的心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然后在十六节他更进一步讲，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不光是将我们收纳为神的儿女，他也给我们认知，让我们认识他，或者说让我们认识神，带领我们认识神，让我们圣灵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自己的心，其实这个心也是灵，就是说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在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们成圣的路，或者说这个是我们真正的能够做到合神喜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比如说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说如果比如说我们来教会敬拜，我不想迟到，不是因为我怕巴勒克斯讲我，而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愿意和神亲近，或者说这么讲吧，我也不愿意去 against 巴勒克斯 love， 因为有一次我在那个祷告室啊，我就看见那个地上，我说怎么这么干净啊，我说这要是真的是有巴勒斯这样的人，就是说因为他管理的真好哈，才各个地方干干净净的，哎，你就觉得这一点小事就感动你，然后你讲到哦，我不愿意去 against 的这种 love， 然后你的这个行为就不一样。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成圣就是说是我们按照圣灵的心意去做，你说起来很难，但是说难也不难，只要你能够真的认识神的爱的话，你就会变得很容易。但你要不认识的话呢，你就会变得很难，因为要不然的话呢，你就像是又变成了律法，律法就是入就让你呢，就是说你就做的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如果你是从心底里面你愿意去做的话，那么这些事情其实都变得容易。这其实是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成圣之路，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让我们从心里能够呼叫阿爸父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就是说是在八章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告诉我们的成圣之路。所以读第八章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奋发，非常的向上，非常的喜乐，因为只要是涉及到圣灵的工作，你就会有喜乐。这个就是圣灵工作的一个反应，就是你要是真的是经历了圣灵的工作的话，那么一定会经历这一种就是说是难以描述的这种喜乐。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在我们的这个成圣的过程中是尤其的明显。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也想很感谢，就是上一次我们在那个我们这个主日学群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分享，也给我有很多的启发，就包括杰尼举的那个院长收纳那个学生成他的儿子的那样的一个，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能够让这个小朋友这个行为能改变。其实我们如果我们真正的能明白神的爱的，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成圣的路上，我们能够真的就做到不再去按照肉体而行，不再去随从肉体而行，然后而是去随从圣灵而行。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的天父，实在是感谢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到你的脚前，你自己来教导我们，将你的话语明明白白的摆在我们面前。哦，就求我们的灵是被圣灵所感动所打开，我们实实在在的通过你的话语能够看见哦你为父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不再有奴仆的心仍旧害怕，而我们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为我们呼叫阿爸父。哦，主啊，我们为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也为你这样的恩典我们来走以后的路。哦，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颗愿意的心，让我们实实在在是不再愿意去顺着肉体行，因为你说顺着肉体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死。哦，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去愿意受圣灵的带领因为受圣灵带领的那就是永生，就是平安，就是喜乐。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